川普爱荷华集会痛批支出计划是怪物， IMF 总裁篡改数据讨好中共，全美日震怒要求落台，欧洲议会邀请 Facebook 吹哨者出席11月听证会，前五角大楼首席软件官话，中共在人工智能领域正走向全球主导地位，司法部长加兰预计拜登政府要让家长闭嘴，美国组织通过决议呼吁关注在中国发生的暴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2号星期二，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9号晚，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爱荷华州的德梅恩举行了集会，这个是自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川普首次在爱荷华州举行集会，他受到了爱荷华人热烈的欢迎，有上万人参加了活动。在集会上，川普就经济到移民再到能源等各个方面广泛的话题发表了引人瞩目的言论。川普指出，拜登政府和国会当中的激进左翼民主党人正试图通过35000亿美元的疯狂支出法案，而这一项计划成本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当中花费的资金总和。川普谴责拜登政府将美国的税务调升到比中国更高，他谴责拜登政府是在这里协助中共，为中共作贡献，创造工作机会，而不是拯救美国。川普还将这一项计划称作是一个怪物，是一项终结美国的法案。面对当前国家的混乱情况，川普鼓励共和党人团结对抗，亦都对有些人欠缺风骨表示难过。他还点名批评了最近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妥协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等等党内政客。川普指出，基础建设法案仅占 9%， 剩低的都是垃圾绿色新政。在教育政策方面，川普批评免费大学倡议是为非法居留者所办。川普呼吁共和党以及选民协力阻止，避免美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民意显示，自卸任以来，川普在爱荷华州拥有很高的人气，支持率已经攀升至 35%。 新普森学院政治学教授巴德威尔说，有大批的捐款者正排住长龙蓄势待发，就等着川普正式宣布参选。而民主党方面正在面对2022年的中期选举，有可能失去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的暗淡前景。目前民主党党内正在围绕拜登的国内议程展开激烈的辩论，党内在基础设施支出计划表决问题上互相指责。随着近日民意调查当中拜登的支持率一路下滑到只有 38% 的情况之下，专家表示这个才是民主党人最应该担心的。国际货币基金 IMF 总裁格奥尔耶基娃被指涉嫌在2017年担任世界银行行政总裁期间施压职员，造假篡改数据为中共牟利，多次被董事会约谈。有消息传出国际货币基金大股东美国和日本震怒，要格奥尔基耶娃落台，但欧洲部分国家不同意，目前僵持不下，正在谈判当中。格奥尔基耶娃丑闻前身，董事会在10月8号开完马拉松会议讨论这一宗案件之后，10月10号又再度开会。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董事分为两大阵营，美国和日本希望格奥尔基耶娃落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就支持他留任。威海平和宜德律师事务所指控，格奥尔基耶娃在担任世银行政总裁期间对世银员工不当施压，当时世银正在寻求北京对重大增资案的支持，为了帮助提升中国的排名，因此修改了世银经商环境旗舰报告数据。对此，格奥尔基耶娃的律师表示，威海平和宜德律师事务所的调查已经违反世银员工守则，拒绝给格奥尔基耶娃回应的机会，而律师事务所就驳斥这个讲法。美方官员及其他 他国家，希望有更多时间研究有关经商报告数据违规案的调查。目前这份经商环境报告已经被取消，无论格奥尔基耶娃的去留如何，国际货币基金前任官员都认为这一宗全球丑闻已经让他威信尽失。欧洲议会10月11号发表声明，邀请上个礼拜在美国国会指控 Facebook 公司暗箱操作的弗朗西斯·豪根出席欧洲议会11月8号的听证会。此外，豪根已经计划今个月下旬去英国议会作证。欧洲议会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10月11号下午决定，将会在11月8号举行一场关于大型科技公司对用户负面影响的听证会，将会邀请前 Facebook 员工豪根出席。豪根近期揭发 Facebook 以利益为上，明知道 Instagram 对某些青少年有明显伤害，却不作出必要的改变，而且在打击仇恨和错误信息的时候做法不诚实。欧洲议会议员认为，豪根的爆料显示网络平台的商业模式和使用者存在利益冲突，除非有规范的审核制度和透明度。议员表示，由于要求企业自律无法奏效，应该透过立法处理，制定强而有力的规则，因此有必要调查相关指控，研究如何对打击网络上仇恨及虚假信息采取进一步措施。继美国联邦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小组10月5号邀请豪根出席听证会之后，欧洲议会亦都跟进邀请，指出这样将会对欧盟推动的数据市场化等法案的立法工作有所助益。据美国政客网站报道，豪根尚未确认他是否会出席今次听证会，但他已经计划10月25号在英国议会作证。不过 Facebook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否认豪根指责 Facebook 撕裂社会、带坏儿童等指控。据美联社10月10号报道， Facebook 对于伤害儿童的指控最近将会推出几项新的管控功能，包括提示青少年使用其照片分享应用程序时要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在青少年反复观看那些不利于健康的相同内容时，会轻推他们以示提醒。 Facebook 公司还计划在可选的基础上为青少年的父母或者监护人推出新的管控措施，以便这些成年人能够监督他们的孩子在网上做什么。但批评者认为这个计划缺乏细节，并对新功能是否有效持怀疑态度。前五角大楼首席软件官夏兰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不及时醒悟迎头赶上，美国将会在15年后在人工智能和网络领域方面输给中共。路透社10月11号报道，根据西方国家的情报评估，中国可能在大约10年内称霸多项关键新兴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和基因方面。夏兰是五角大楼第一个为了抗议美军技术转型的缓慢步伐而辞职的首席软件官。夏兰说，他辞职是因为无法忍受眼看中共超过美国，而美国对中共的进步未能作出反应，致美国于危险之中。他告知《金融时报》，在15至20年之内，我们没有和中共抗衡竞争的机会，在我看来这样已经结束了。夏兰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已经在人工智能竞赛输给中共，而且部分政府部门网络防御能力仅仅在幼稚园水平，北京因为在新兴网络技术方面有所进展，正迈向全球主导地位。但夏兰后来在 Twitter 上澄清说，他从来没有讲过美国已经输掉这一场竞争。他在推文当中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现在不觉醒，我们在15年内就没有战胜中国的机会。同时，夏兰批评 Google 不愿意同国防部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是否道德的争论当中拖了美国的后腿，而中国公司就会同北京合作，而且不顾虑道德问题，重金投入人工智能领域。目前 Google 还未对此回应。此外，夏兰承认美国在国防上的支出比中共高出三倍，但这些额外开支无济于事，因为美方采购成本非常高，但却用在错误的领域。 另外，官僚主义和过度监管亦都限制阻碍了五角大楼急需解决的议题。金融时报说，夏兰计划未来几周将会就中共对美国主导地位的网络威胁在国会作证。在司法部长加兰动员联邦调查局和检察官调查和起诉在学校董事会上针对种族教育抗议的家长之后，引发了社会舆论人士的质疑和批评。而就在这个敏感时期，加州州长纽森10月8号签署了一项法案，亦都使加州成为全美首个将种族研究课程列为高中必修课的地区之一。10月10号，霍士新闻知名主持人马克莱文在节目当中表示，联邦政府和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正在合谋，通过司法部对家长进行干预，以解决他们认为的对教育工作者和学校董事会的威胁，来压制那些表达第一修正案权利的家长。10月4号，司法部长加兰向 FBI 发出备忘录，要调查和起诉在学校董事会议上反对批判性种族教育的家长，并将这些家长标签为国内恐怖主义者。马克莱文说，这份由加兰签署的备忘录是对家长的自由最恶劣的侵犯。联邦政府在课堂上、在学区、在董事会的会议上是绝对没有任何权力的，而且他们自己知道这一点。公民自由法律专家德肖维茨在10月9号接受 Newsmax 的节目访谈时表示，加兰此举已经越界，应该收回这一份备忘录。德肖维茨反对在学校当中实施基于种族的教学，他认为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一种宣传，而家长对种族教育的抗议不应该视为国内恐怖主义。10月8号，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法案，法案要求加州所有公立学校从2025-26 学年开始至少开设一门种族研究课程，并要求2029-30 学年毕业的学生必须完成一学期的该学科课程，这样使得加州成为全国首批将种族研究课程列为所有公立高中学生毕业要求的地区之一。亦即是说，加州高中生如果不修读种族研究就无法毕业。中共对国内信仰团体和囚犯的暴行超出人类底线，再度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对声浪。美国共和党政治组织全国共和党联盟联合会10月9号在亚利桑那州举行的全美大会期间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呼吁国会和各州立法机构通过立法谴责制止中共强摘器官，呼吁中共政府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并监督美国国务院禁止向参与强摘器官的人提供赴美签证。这项决议的提出者是加州共和党联盟索拉诺院主席诺曼瑞斯，他在10月10号接受大纪元电话采访时表示，要持续对中共正在施行的暴行追究责任，而迫害宗教活摘器官是中共暴行当中最残暴的一个，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在中国发生的暴行。中共政府被很多独立调查人士指控系统性地利用良心犯的活体器官进行买卖和推广器官旅游来牟利，并指出遭到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人士是主要的受害者。对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指控连续多年被列入联合国、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等机构的报告当中。中华民国立法院、欧洲议会、澳洲参议院、意大利参议院、爱尔兰议会、美国国会、奥地利议会和比利时议会等都陆续通过决议，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2020年3月，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作出最终的书面判决，强摘人体器官已经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